同声来念今天的很宝贝的经文哈，
来一起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许多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收，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的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
刚才冷静弟兄所讲的都很确实。其实我收割的成果比我撒种我是不知道，撒很多种，但我带很多人受洗啊，我都认为是别人撒的种。那我替受洗的恐怕超过两三百人起码哈，但我都不能说是我的功劳，多半是别人撒的种。那他时机成熟了，哎，他说哎，牧师他可以受洗了，我就帮他受洗。那所以所以这个撒种收割哈，所以大家不要灰心。也许你今天做的是撒种的工作，而别人去收割啊，像冷静所说的，那我是收割很多的，但是别人撒的种啊，我归功劳给他们。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有价值的一个工作是带人进入天国啊，这个工作。那这次我们教会有大喜事，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。我们就有陈坤华博士哈来布道，我在欧洲啊都听过他布道，特别有能力，特别活泼，特别新鲜啊，所以很容易感动人的。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谁设计的，你看这里像不像北京啊？还像不像上海啊？像台北啊，乌烟瘴气。哎，那经过十字架呢，就引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。有草啊，有蓝天，有美丽的景色。很多人他的心境啊，也是雾霾、阴影，没有快乐啊，没有快乐。那所以啊，就是昨天我在那个查经聚会，就整个那查经的弟兄姐妹，个个都像雾霾。他已经基督徒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有喜乐，所以我就发单张来，你们来听啊，从这里出来啊。到这个，在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啊，那希望我们教会啊，就是来到迦南美地啊，这2017年大家努力怎么把我们这个教会变成迦南美地，成为天国啊。所以最伟大的工作是引人进入神的国。现在 Trump 上台要把美国再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是他的口号啊，他也很努力。那其中一样，他不是完全人啊，其中有一样，他要把神带回到白宫去。那这一点就很多基督徒投票给他的原因啊。那希望我们的国家啊，这个 Bill Graham 的儿子 Frank 也是为他祷告。那希望他啊，神用他，使我们美国再强大起来啊。现在很多人进到内阁啊等等啊，他做。这个工作啊，就美国人觉得很值得哈。美国是个大国，但是更大的国家当然是天国啊，神的国啊。英国也会过去，美国也过去啊，中国才过去，或者将来世界万国怎么改变啊？肯定现在最伟大的一个国家是耶稣的国，是天国啊，是神的国，是最伟大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投身进去。希望每一个在这里的都投身进去，因为你可以做教授或者在上班，不同为了生活，我们有一份的工作，但不值得你把整个人生投资进去的啊。这为了养生你要打一份工之类的啊。但你的精华、你的精神、你的那个所有要投资的东西，投资进入这个天国的工作，得人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大家都努力的话，现在呢。大概70个人哈，这年底啊，如果大家努力，我们做满100人嘛，作为我们的目标，大家努力的目标啊，领人进神的国 ，OK， 学生也好，成年人也好，居民也好，你们父母也好，多来做满100人哈，不是很高的那个，我在北加州也讲了这篇道，他们大概60个人，我说起码年底你们要到80个。教会增长，第一个人数增长，第二个增长是这个 这个程度增长，就是你的灵程必须提高。有的教会人很多啊，但是品质很低啊，他们聚会的方式啊，蹦蹦跳跳，就像啊这唱的歌等等，没有深度啊，没有深度。但我们两面增长，一面人数也增加，一面品质提高，那使得已经进来的人成为天国的精兵，是有用的人才啊，像每一个都是有用的人才，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努力啊。好，那第二个看见复活的耶稣啊，现在是全世界庄稼的主 ，OK， 最伟大的工作是耶稣今天做的工作，很多人死了就埋在那里了，没有动静了，没有影响。耶稣不是这样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是活的，庄稼的主在全世界啊，包括在中国大陆，他在带领他的仆人去收割庄稼。国内人数的增长是你我不知道啊，家庭教育的成长是快过，我现在快过台湾，台湾是个自由传福音的国家嘛，但那个成长的那个速度啊，远不如中国大陆啊。我想起码8000万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，那家庭因为很多传道人去访问嘛，他们都觉得哎呀有福星啊，各地的福星，温州教会盖了10000人可以聚会的地方，所以他。因为耶稣也在中国收庄稼，那耶稣也在欧洲收庄稼，在全美国，所以我是投身在宣教工作。但是我不久要到英国，我要到别的地方，因为什么？耶稣在全世界做收割庄稼的工作，特别在厄晚，厄晚主耶稣要在这个地方收割庄稼。昨天我跟一个有信心的弟兄在谈话。厄晚是一个必争之地，是个要得人之地啊！不晓得他有信心说，很多才子、很多聪明的人都来到厄晚，所以厄晚是我们必争之地，我们必定在这里得人啊！有信心啊！他给我打气，我说好啊，你给我打气，我就是努力啊！哎，有耶稣领导着我们哈，复活的耶稣领导着我们，大家也知道。那我们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们跟随复活的主啊，做撒种收割的工作啊。有的人是做撒种，有的人是培养，有的人是收割啊，不同程度都可以做，都可以参与。我小孩子是最喜欢跟我爸爸一起在田里收割，那是最快乐的日子啊，全家大小都去。好，我们要看见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做撒种收割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两段啊，一起念。在那时，耶稣传讲道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”报告神悦纳人的心。好，我们问，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人类的历史，福音是从埃及开始的吗？是在欧洲开始的吗？在中国开始的吗？都不是，是在以色列里开始的。谁开始？是耶稣开始的。现在全世界传的福音是耶稣开始的。他30岁出来了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就开始在。拿撒勒出来传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都要悔改。然后呢，他进到会堂，他已经在那个会堂有28年了。每个礼拜六，犹太人安息日，耶稣都去这做礼拜。那一天，因为他满了30岁，时候到了，要出去传福音了，他就念以赛亚这篇经文念出来：主的灵在我身上。所以圣灵高大，因为他受浸了。受尽圣经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满有能力啊！那用高高我呢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！那所以犹太地啊，贫穷的人很多，物质贫穷的人很多啊！那今天呢，耶稣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啊，心灵贫穷的人很多啊！很多人心灵啊孤单的要命啊，心里头就是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啊！那你看在美国多少人心理贫穷？没有爱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就没有光明， 哎，太多的人今天是邻里贫穷了，邻里心灵空虚的，心灵空虚的、啊、很多这样的人，学生也空虚，上班的人也空虚，不满足。好，耶稣有好消息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。今天早上如果还有弟兄姐妹你心灵贫穷的话，好消息，耶稣应许要把福音传给你，让你心灵丰富起来。第二呢，啊，差遣我报了被掳的得释放，很多人被俘虏了啊，那不自由了啊，被什么俘虏？那如果你是是北韩的，肯定你是被那个金正恩压制你的啊，说压他，刚刚把他的 half brother 杀死掉啊，在 Indonesia 啊，这种这么厉害，这个人会杀了他的舅舅，杀了他成百几百的人，在他手下被杀，那所以在北韩的话，肯定你是被俘虏的啊，你是不自由的啊。很久以前啊，不晓得今天是不是中国大陆称为是铁幕的国家啊，铁幕意思在里面的人没有真自由，很多话不敢讲，那是被俘虏的啊。被俘虏的人太多了，今天被回教俘虏去的那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呢，真是可怜了。被这个穆罕默德错误的回教俘虏去了，成为今天我们恐怖分子的来源啊！我们串就这些回教不要让他来，七个国家不要让他来，因为这帮人被俘虏了，信了错的宗教。整个印度、整个泰国、整个西藏，大批的人被俘虏，被谁俘虏？被佛教俘虏了，错误的宗教。一直错到一辈子，一辈子。来到美国，谁被俘虏呢？那些无神论者，那些科学主义者，那些科学家把哈佛大学的人，人文主义，把大批的人俘虏去了。没有神，没有神，科学时代没有神。OK， 这些人全被俘虏，告诉你，在错误里面呢，要过一辈子。被摩门教俘虏，然后被许多的错误的宗教俘虏去了。现在耶稣要福音传给这些被俘虏的人，从错误的人文主义里面、错误的哲学里面出来，从进化论里面出来，从唯物论里面出来，进到真理的里面。一个人错误可以错一辈子，你是浪费人生的。你的同学他竟然都被俘虏去了，他信一个错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瞎眼的都看见，这个今天多少人瞎眼着？不是这个肉眼瞎，心眼瞎掉，瞎掉怎么样？看不见神啊！这么伟大的神，这么一个美丽的神，这么荣耀的神，这么有活力的神，他们竟然看不见，他们竟然不看见。哎呀，我们这所有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啊！你每天都看电视，我最近就是像电脑上打开 exotic birds， 那些超越的好的鸟，哇，在荧幕上一展出来几百种鸟，花纹啊，孔雀啊，各样美丽的不得了。哎呀，那个设计那个冠冕、啊、exotic flower， 那些超越的花，哇，几百样、啊、那个设计那个美丽、啊、exotic fish，我要看那些超越的鱼啊，金鱼，看着颜色游来游去。弟兄姐妹，你岂不看见神的创造吗？这个蓝天，这个草，这么水果，你岂没有看见神吗？你岂没有这个伟大的神设计的吗？这么美丽的天空，竟然科学家没有看见神，拿了几个博士还没有看见神，你说傻不傻？傻不傻？可怜啊，可怜啊，不但没有看见神啊，很多人没有看见对和错都看不出来，什么是对，什么错，什么是干净，什么是圣洁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今天很多人看不见了，善恶不分，公义和不义也分不出来，黑暗光明都模糊了，都变成灰色的。为什么？瞎了眼嘛，他瞎了眼，他肮脏的也看不见，圣洁的更看不见， 今天主要是叫瞎眼的得看见，这是好消息啊，帮助我们亲戚朋友啊能够看见啊。然后呢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你看，像我刚才所说，很多人这政治的压制，你看这政治压制。但是我们在美国的人生活的压力，这个上班的压力，这要拿学位的压力，也叫很多人透不过气来啊！你上班的同事欺负你也有的啊，所以很多人受压制的，不得自由的。OK， 哎，这个好福音来了，宣告自由啊！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自由之地，来到这里享受神儿女的自由啊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，禧年是每50年一次，这禧年你所欠的债啊，完全赦免啊，你能卖了田。还给你啊，所以新年是宣告大喜之年，大家回到自己的主田可以重新再来，这是犹太人许可的新年啊，那代表是神国要降临的那一天啊，一切都释放。那今天就是神悦纳人的新年，意思说神欢喜世界的人回来，你们这个浪子回来，全世界我不计较你们的罪，不管你们怎么样啊堕落，回到神的国，敞开天门，欢迎你们回来。今天是禧年时代，现在还是哦。那你如果再过5年，我就不敢说了。如果主耶稣再来，门就关了。现在是悦纳人的禧年，要传福音，趁着今天，哈，这个门一关了，谁也进不来。而且时候不多，时候不多。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，真的是最后的机会。好，耶稣不但是各地，他超过种族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。我们一起念，因耶稣的话信的更多，便对他们说，现在我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因为我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 OK， 你看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领了他归主。那个时代拉比啊，不会去跟女人讲话的，看不起女人的，更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，有种族的歧视啊，因为他们不纯种犹太人。但是耶稣没有偏见，哎，就跟撒玛利亚人哎讲道，哎，带他信主得救，带他信。看，你们来看，你们看，有一个人呐、啊，把我一生所说的都说出来，岂非这个就是基督吗？哇，撒玛利亚人都来看，就请耶稣，你留在我们这里啊，给我们传福音。耶稣留了两天。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不愿意留在撒玛利亚的，认为。这些二等的人啊，因为他们不是纯犹太人，他们如果要到加利利啊，他们绕道走了，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。但耶稣没有偏见，他跟撒玛利亚人啊做朋友，结果带了很多人信耶稣。那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现在亲自听耶稣讲的啊，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。OK， 约翰福音4章讲的耶稣，他是世界的救主。他是中国人的救主，耶稣是中国人的救主，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。我们古代的先贤都是称神是上帝，都是称天，称神是天，跟圣经完全一样。那个天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，耶稣是中国人的救主，是世界的救主，啊，是住在北京人的救主，住在陕西人的救主。而现在有个弟兄姐妹，他正在西安啊，在传福音。那是中国人的救主，世界的救主。哎，他不但自己传了、啊，还叫门徒去传，一起念。
耶稣叫起了撒旦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治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。
那为什么耶稣招门徒啊？因为一个人啊、不够，12个人一起传。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了。那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来比喻天国的人，一起念。
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，有落在好土里的，有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你看耶稣比喻得人呢、成为撒种的工作，那他自己就是撒种。那个种是什么？天国的道，神国的道理，撒出去，他讲的道就撒出去。那我们今天也是用神的话语
神的道杀自己，你的单张有神的话，我们到处杀种，到处杀种哈。哎，有时候就收割了，有的是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是100倍，有的100倍呀。那即便我们在座当中也有人，他信主之后到现在超带领人得的超过100个，那我是其中的一个，那算是豪土，豪土啊！希望你们也都是豪土 ，OK？ 那结更多的人 ，OK？ 哎，不但讲撒主比亚，还讲他自己做榜样，一起念。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导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，因为他们痛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于是对他们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你们当求庄稼的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看，主耶稣走遍啊各城各乡，加利利有200个城乡。你看耶稣匍匐风尘，他自己走遍一层一层去传福音，那传福音当中他怜悯他们啊，困苦流离啊，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广大的爱心。哎，我们如果多祷告，被耶稣的灵充满，我们的爱心扩展了，扩大了啊。我以前的爱心是很狭窄的，哎，经过跟随主60年了，我的爱心也扩展了，也扩展了。所以我不止在这里传福音，我还到各校园去，经常跑来跑去。那是啊，我6、7月要到英国去啊，也是像剑桥啊，像这个啊牛津啊，很多中国同学、啊、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啊。那所以耶稣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要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。光是美国留学生现在有35万啊，以前没有这么多的。啊，初中高中生也来了，大学生也来了，这研究生也来了，博士生也来了，35万，随便一个啊，额满随便就有1、2千个中国学生，啊 ，USC 我们同工在那里5000个中国同胞在那里学生啊，普渡大学5000以上，啊，还有很多教授，哇，又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，这是主的命令啊。他是庄稼的主，哎，要打发70个人，一起念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70人，差遣他们2个2个在各城，然后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地方去，对他们说：要收的庄稼，做工的少，所以你们当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的。好，现在不止12个人了，70个，2个2个，表示要收庄稼多嘛，啊。去收割，这是主的命令。那今天主在地上的时候收割庄稼，今天主在天上，主在全世界，圣灵被差派到普天下去。庄稼的主是耶稣自己，他做最伟大的工作，谁愿意做他的工人？他在厄满要收庄稼，在2017年，还有几年的功夫，要在我们这里收割庄稼。有多少的人要进到和田里面，要参与这一份啊？那么这个周末就是最好的机会，他们为这个事祷告啊，我们大家为这个事祷告。那周末啊，像办喜事一样，请到很多朋友来，啊，圣灵做工。好，耶稣如果光是传福音的话，不完成救赎的工作的话，没有可能进到天国。好，一起念这一点。 从此，耶稣才指示他们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许，并且被杀，第三
日。耶稣传福音2年半，来到该撒腓立比的境界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子说我是谁呀？”啊，他们说：“你有的是耶利米，有的是约翰，有的是先知中的一个。”那耶稣问门徒说：“那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就称赞彼得：“啊，西门，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是天父的神启示，让你知道我是谁。是基督啊，是那个世界的王啊，救主。 永生神的儿子是神在肉身显现。OK， 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你所说的这个磐石就指他自己啊，他就是那个磐石，是万古磐石啊，啊，是房角石啊。你的名字叫彼得，是块石头，我给你起名叫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后来彼得就明白了，哦，我是石头，所有信耶稣的人也是石头，活石被建造在一个灵宫啊上面，所以他就认识了这个伟大的救主。那跟着耶稣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受文士长老许多的苦，而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哇，彼得一听到，哎呦，被杀要钉在十字架上啊，他害怕，拉住耶稣，千万不可以啊，可怜你自己啊，不要去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。十字架前六个月，耶稣已经告诉门徒说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他必定是第三次复活。那当时门徒没有一个明白，也不相信。好，那门徒彼此相争为大，我们一起念，正如人子不是受洗的子嗣，乃在乎死并且舍命做羔羊。好，这新约圣经记载至少三次12个门徒彼此相争谁是最大。 OK， 争来争去，甚至最后的那个最后晚餐还在争，你就知道人里面啊，这个人里面那个骄傲就在那里啊。那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了，到处看到长老和牧师相争谁是大，执事跟长老相争到底谁大，长老大还是执事大啊？各教会牧师与牧师间的相争为大，到底谁最大，谁是 senior pastor， 谁是主任牧师，哦，这个到处都是。 OK， 你到处都是。但是人性的软弱，政治界也是这样，一定相争的。哎，人一直争，耶稣那一天就说啊，你不要像外邦人哈，要学我，我来，我是万王之王，我来是服侍人啊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而且啊还舍命啊，把命都舍了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这里耶稣已经讲明了，我要把我的命牺牲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把很多罪人赎出来，让上帝可以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你看，耶稣清楚告诉他们，他必须赎罪的。好，我们再读这一段，一起念。
我父爱我，用我的命去，
好再取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
我有权柄舍的，也有权柄取。
这是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好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你看十章嘛，约翰十章很清楚，你看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夺我的命的。比拉多没有能力夺我的命，比拉多说，岂不知你不听我讲话吗？我有权柄叫你钉十字架，也有权柄释放你。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头给你权柄了，你没有可以办我的，没有办我啊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那天来抓耶稣的时候，你们来找谁？拿撒勒耶稣，耶稣，我就是。他一讲我就是啊，那抓蛋全部倒在地上，全部倒在地上。那如果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的话，你就所有罗马丁兵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叫耶稣上十字架。所以是主耶稣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那生死的大权是在耶稣手里，耶稣手里。这个包括你我，包括你我，我们的生死的权柄今天也是在耶稣的手里。 OK， 如果你离世的时候不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你离开世界。如果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你想不去也不去。今天生死权柄全部掌握在耶稣的手里，我不是讲空话，完全是真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已经预先讲了，他要舍命。好，我们再读这节。 我若从地上被提起来，就要万一万一耶稣说话将要怎样。当耶稣讲完这句话，那些犹太人，基督是永存的嘛，你怎么说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被举起来呢？但耶稣说，我如果被举起来的话，就吸引万人来归。哇，那个罗马的刑罚，十字架是多么可怕的刑罚，那个犯人在挂在十字架上的，自古以来哪一个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能够吸引万人呢？一个都没有。意思说我不一样，我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话讲在前面了，听懂没？话讲在前面了。如果今天没有人跟耶稣的话，耶稣讲的全部是空话，全部是空话，但没有一句是空的。今天医院、坟墓、救伤车全部十字架，这十字架的记号，很多教堂十字架记号，为什么？这是救恩的记号。因为十字架人有盼望，因为十字架有光明，十字架有赦罪，被举起来万人来归我。今天何止万人了，千万人了，万万人了，都归了主耶稣。好，我们去念这节。
耶稣尝了那苦，就是说天天下的将灵魂交
托。OK， 他的十字架受审的天地黑暗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啊，你看受审判，天地黑暗了，不放光明了。那三个钟头，12点到3点，是为全世界人赎罪的。OK， 啊，那里面的审判啊，那个可怕啊，是没有人可以描写的。OK， 天地黑暗，啊，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做赎罪祭，是神人。这个人必须神人。那普通人你承担不住这个审判的，耶稣承担神可怕的审判，经过3个小时还没有死，而且是成了，救恩完成了，成了。他来地上所有的工作最重要是那个3个钟头，他讲福音传真理都非常重要，但如果没有这个3个钟头为全人类赎罪的话，没有人可以进天堂，一个都进不去，你我也进不去。感谢主，成了，成了。那如果各位读圣经你会有亮光的话，你读到耶稣说成了，你会欢喜的不得了，你会喜乐的不得了，最伟大的工作完成了。最伟大的工作完成了，其他的工作都是次要的。建立一个国家，华盛顿建了美国是次要的，不重要。真正重要的，为全人类完成救恩，这个工作是最伟大的，成了，成了，完成了。那为了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每天喜乐，你应该每天喜乐。最伟大的工作为你完成了，救恩保证你可以去上天堂了，成了，成了。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好，我们先讲我们的责任啊。主复活以后指挥全世界收割宗教的工作，好，现在主要是指挥哈。第一个啊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念了，大家父母你说你们到加利利去。为什么到加利利？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？啊，为什么要颁布大使命要在加利利？因为耶稣在那里有28年，在那里生长传福音。圣经预言到有大光从加利利照出来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有名的道，写在圣经里头。登山宝训。那现在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因为这个加利利是外邦人多在那里。啊，掺杂，所以现在大使命要颁布在加利利，在耶稣指定的山上颁布大使命。OK， 颁布大使命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段：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耶稣就拜他，然后还有人疑惑，耶稣接起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，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。注意啊，还有人疑惑为什么，因为那一天有500人去，保罗告诉我有500个人去看，当然使徒们看过很多次没有疑惑，然后第一次看的人当然觉得真的吗，这是真的吗，那但不管怎么样500人，那保罗写这个哥林多书，大多数这500人大多数还活着，他写哥林多书他说这帮人还活着。好，那么主耶稣啊命令他们守在耶路撒冷。好，一起念，耶稣和他们聚集手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我说过，约翰用水洗，但不多几个，你们是圣灵的洗，你们就必得了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极处是我的见证。”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聚集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风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住的房子，有石头，有火焰显现出来。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去。好，所以第二个命令，看见耶稣复活还不够，没有能力，能力不强，所以说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到从上头来赐给能力。五旬节到了，果然哎有响声下来了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啊。好，给彼得智慧能力传福音，一起念。你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定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洗。那一天，门徒增加3000。OK， 他给彼得智慧，给他能力，他讲到有果效。五旬节那天，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，耶路撒冷被建立了。这谁带领呢？耶稣自己领导着他的门徒去得人，也得人如得鱼，应验了。彼得做加利利渔夫吗？你不要打鱼了，跟随我，我叫你得人如得鱼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五旬节应验了，他得3000人信主，应验了。是耶稣领导的，好，领导的腓力去向一个太监传福音。好，一起念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我那耶路撒冷加勒路上，那都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阿伯，是个有大太监，是埃迪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。念先知以赛亚说：“圣灵对耶稣说，你去，去进了城里，腓力就开门，从那进去，跟前头有一个使者，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有一个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。如果你读旧约的话，你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。啊 ，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。”同一个字眼呢，我读经，我认为是耶稣亲自告诉腓力，你上，你去往该撒的路上去，他做成功撒玛利亚很成功，很多人信主。耶稣是指挥的大将，吩咐他的仆人，现在往加沙的路上你去。然后他去到那里，圣灵感动他，你上车，你上车，是谁指挥啊？耶稣的灵在腓力里面指挥着他，你要上这部车子去，要向一个太监传福音。他念以赛亚书，哎，他讲，那、哎、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念了半天，我是没有人叫我怎么明白呢？哎，他就跟他讲耶稣 ，OK， 那个受苦难的就是耶稣，哇，他听了，他明白，他就信了。Okay、那所以这耶稣指挥着，啊，腓力去传福音的。好，那耶稣指挥着。哥尼流，一起念。彼得向上一向的圣灵上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，起来下，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我猜。”彼得就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， 原来各国中大的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圣神。圣灵告诉彼得，有三个人找你，哎呀，他这个外邦人呢、啊、是不可以去的啊，犹太人不可以去的，但是圣灵说你要去、啊、他就破例，他就到哥尼流的家，进到他门口啊，对犹太人是很特别的哈，他不可以进到外邦人的家里去。是谁告诉他去的？破传统，破例，是圣灵告诉他你要去，把他顺服。Yeah.
好，他指挥保罗、巴拿巴一起去。
他们是宣布禁食的学生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，教我一直禁食祷告，而且他们侍奉主的时候，圣灵说。圣灵感动他们，不但他们也感动全教会。圣灵说，所以是圣灵，今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指挥着他的教会，在普世做宣教的工作。好，轮到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
不要消灭圣灵，
复活的主今天差遣我们的杀者收割的工作。怎么差遣？圣灵说，每个人里面你都知道有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，你要去，你要去。那我78岁了，圣灵告诉我你不要停下来，也许再做两年，也许做到三年，我不知道。 OK， 那圣灵说现在你还有责任，你责任还没有了。 OK， 你还抓住啊，这个时机，我给你身体健康，给你力量，你要去多得人，你要多得。那如果我2004年的就在 Davis 退休了，那个时候是65岁，快到66岁。圣灵说不可以停下来，啊，不可以去游山玩水，啊，不可以去钓鱼，好，你还有没有没了的责任？我也加入基督使者，到今天。2004年到今天又12年了。 OK， 那很多人啊，就说你还什么时候退休？我什么时候退休？圣灵叫我退休的那一天我就退下来。 OK， 那如果圣灵还在感动我，还在我里面如火烧着，我就不能退休。 OK， 我要把完成这个使命，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同胞。圣灵说 OK， 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因此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里面也有圣灵在你里面啊。如果他感动你要撒种或者派个单张啊，你就尽那个责任，你就做那一份。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祷告，一起念：
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家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亚菲的儿子雅各、布内达的西门和雅各的兄弟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的祷告。OK， 他们祷告了10天，啊，就给众教会一个榜样，能力是从祷告来的。不祷告的人就不会有能力，没有能力就不能传福音。那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个祷告的人，祷告的人。那怎么祷告？个人祷告，个人祷告的人个人有力量，教会祷告教会有力量。那我教各位一个秘诀，因为很多人都很忙，所以教会的祷告会呢放在你们礼拜三，我以前在 Days 礼拜二，就来的人不多啊。那我就说那没有关系，你在学校里面，你中午的时间就在同学就在那祷告。你们十班的人唱诗之前就为教会祷告。那现在我们使者很多同工分散在各地，我们每周各地同工在电话里祷告一个钟头，约定了所有啊，有时候十几个上网，我们在电话里每个校园祷告。西区是在加州，中区中有另外一个同工，有十几个，南区有十几个，东区有十几个，我们40几个，将近50个人，每个月都为
下文施工祷告，总部每周祷告，我们祷告事项送到总部，总部的同工为我们祷告。OK， 那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个，每个认真做个祷告的人，如果你不能参加教会礼拜三的祷告，你找一个同伴嘛，在电话里祷告嘛，一起为教会复兴祷告嘛，也很有效，啊，你找一个祷告同伴。接着要奉献自己，一起念。
要将要
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牛犊一只，公绵羊两只和比翼牛一头，这些与铜线的设计和奠定作为翻祭献给耶和华，就是馨香的火献给耶和华。这是五旬节的命令，五旬节要送两个大饼，代表外邦以色列成为教会。初熟节代表耶稣的复活，五十天之后五旬节降下，教会便成立了。那同时献两个大饼呢，要献七只羊羔，一只公牛犊，两只公绵羊。 OK， 那弟兄姊妹，所有这些默示启示都是有意义的。七只羊羔代表七个信主刚一年的基督徒，神的教导就是带领他们奉献为我而活。可是很多教会呢，哇，这个太难了，等他们长进久一点再带他们奉献吧，也许等了三年，等了五年，久的还等了十年，那他已经浪费了十年，已经浪费十年。主要我们敲的他头一年门徒训练就学习奉献自己为主而活。 OK， 任何不奉献自己为主而活都是浪费光阴，浪费时光。一个奉献为主而活的人是智慧的，是有所得着的，是奔向丰满的，是得到各样属天祝福的人。我们的教会，很多牧师没有尽责任，或者带领没有尽责任。OK， 现在每一个主日学老师，每一个人尽责任，他信主的头一年就带领他奉献自己为神而活，根据罗马十二章。OK， 所以那我们中间如果有信主已经不止一年了，三年了，五年了，还没有奉献了，为主而活了，原谅我说，你在浪费人生啊，你在浪费人生啊。 OK， 你把赐好的给了世界，你留给主耶稣的不是赐好的，不是上好的。任何不奉献为主而活的人都是浪费时光。你别以为你做教授什么了不起，你别以为做医生什么了不起，他所有这些都是浪费时光。奉献为主而活的人才是智慧，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，才能进入丰满。公牛犊，公牛犊那表示我们中间年轻力壮的那些弟兄姐妹，不是一年了，已经信主很多年了。那年轻力壮的人更是要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谭春虎就是公牛犊，你是公牛犊，他信主很多年了，他现在也长进了，他要做个榜样，我们教会的壮年人都要奉献为主而活。公绵羊就代表我们这些老的，你们这些别的老的多年还是要重新奉献。你想得能力吗？重新奉献，更新奉献，整个教会就经历到五旬节的能力降在我们教会身上，我们就有能力，就有胆量，就有喜乐，就有这个火热爱心，有光明，有盼望，我们就可以传福音了。好，我们读，谁肯去呢？一起念。
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再见谁呢？谁肯跟我去呢？我说我在再
见。这是以赛亚六章，他跟神高高在宝座之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哇，他倒在地上，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哎呀，他那个地上的王死掉了，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他以为没有希望了，这么好的王都死掉了，他看见天上的王活的，哎呀，耶和华坐在高高宝座上，看见自己不配啊。那个坐在宝座上是谁呀？就是降世之前的耶稣，千万天使侍奉他。有一天他降卑下来，来到人间，来洗门徒的脚，洗门徒的脚来服侍我们，完成救恩。
那所以是这个约翰福音讲的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指着他说话。OK， 好，现在主耶稣完成救恩了，死里复活了，现在哪里？回到原来的宝座，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个宝座，高高在上，千万天使都在侍奉他。他是庄稼的主，他的声音说：“有谁愿意为我去呢？我可以打发谁呢？”哎，同样的声音呢？同样的声音呢？对你我发出呼召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有没有人回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为我舍命，你为我付出代价，你现在复活，你坐在高天之上。”希望我们都回应吧。后面主啊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来，我们要传讲做见证，一起念。那些是地方，这是召唤在世上的，直到腓尼基和基甸平安地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基督徒，所以呢，他们到安地亚也向西边传讲耶稣，所以他们同在，信仰归拜。好，这是一般的信徒。不是彼得雅各那些做领袖的，一般的信徒也去传也去讲，结果希利尼人很多讲希腊话就信了。但是每个信徒有这个责任，你去讲啊，讲你得救的见证，为人受尽啊，这个是太监受尽了。 OK， 我们带人信主之后，下一步都替人受尽。那当然我们不是随便要给他上课，要让他明白救恩很清楚，我们就替他受尽，要受尽。啊，教训他们遵守所有的教训，因为在登山宝训，耶稣所教导的，就说你们要告诉这些新信的人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叫他们遵守八福，叫他们做个虚心的人，叫他们做个哀恸的人，叫他们做个温柔的人。饥渴慕义的人，这怜悯人，这个清近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在世上做盐做光，要公义圣洁真实完全。这是耶稣所有的教训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弟兄姊妹，啊，我今年还有黄家乐，还有渔民，还有袁中宇四个，是管教育的。OK。我们会照着耶稣所吩咐的来教导我们的会众，遵行耶稣一切的吩咐，在世界做光做盐。你身上要有八种美德，是耶稣所教导的啊！每个人身上你有八种美德，你是个虚心的人，你是个哀恸的人，为世界的罪哀恸啊！你是一个必须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基督徒的特点不是强硬，基督徒的特点温柔，这是耶稣的特点。那然后呢，耶稣的门徒的饥渴慕义，爱慕神的话啊，连续人清心的啊，清心的要干点事，这是我们要遵守，知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。所以主耶稣将是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世界的啊，他已经负重价完成救恩，那在加利利颁布大使命。那今天我们的努力来传福音，来领人进天国，这是最伟大的工作，这最有意义的工作，最兴奋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救恩，为我们中国人，主啊，你是中国人的救主。我们在阿凡有很多中国的同胞，我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我们自己亲戚同胞，都是我们该传福音的对象。主啊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勇敢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圣灵的充满，把这么好的消息传给我们自己的所亲爱的朋友。希望这个周末我们你的仆人陈坤华弟兄布道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使他所传讲的福音叫很多人信而得救。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谢谢，感谢林牧师我们的分享。